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柏拉图什么，我是齐涛。好久没有录节目，也好久没有更新了，不过今天特别高兴能够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姜宇辉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熟悉当代法国哲学研究的听众们一定都很了解姜宇辉老师的著作和他的译作。那么姜老师呢，常年研究当代法国哲学，也提出了非常多的有意思的哲学的理论。我们首先请姜老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好啊，大家好啊，应该是齐老师的粉丝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来到这个空中跟大家去聊聊哲学啊，聊人生。
姜老师是之前也参加过好几次节目的录制，那么在之前的一些播客录制当中，您觉得这个播客这个媒介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呢？
我觉得播客，我们就可以比较，比如说播客跟我之前做过的那些音频的节目，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有互动性。其实我觉得我是跟比如说主持人也然后有对话，然后我同时也能感觉到在听这个播客的有很多的朋友或者同学，我感觉我跟他们是同时在场的。他不像我做那个音频节目，我是在家里面录好，然后写一个稿子读一遍，然后再发到网上面去，然后再等着这个观众来发来这个评论或者拍砖。所以我就感觉到有一个延迟，但是就播客我就觉得特别的有一种在场感啊，现场的感觉。就比如现在我跟齐老师就是日常这个聊天，然后好像也有很多人在听，就真的很多人在听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很其实很亲切的，那也有很多交互性的一个形式，我觉得挺好的。
对，我们今天录制播客和以前还不一样，我们以前播客其实是没有现场听众的，今天姜老师还有他的朋友们其实也在录制的现场啊，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录播客的气氛。这个姜老师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儿啊？因为我们这个播客也是一个主要聊哲学话题比较多的一个播客，那么我发现啊，最近大概几年其实有很多的年轻的读者和年轻的学生啊，特别是本科的同学甚至高中的同学，他们可能接触的第一本的哲学书啊，其实是来自于当代法国哲学的。那么好像传统印象中大家是从哲学史开始啊，或者从柏拉图开始啊，但是好像现在啊，当代法国哲学啊，直接去来这个读朗西埃啊，可能都甚至成了很多人的第一本书。哎，这个现象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过。
因为刚才那个齐涛跟我说起来我还有点意外啊，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啊，也可能我已经很老了，跟年轻人离得比较远，我个人的感觉一直是觉得好像德国呀、像德古对吧，像古希腊，像分析哲学好像在国内还是主流。我觉得至少在学界是这样吧，在学界我们像法国哲学学会那就其实很边缘的，你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开会的时候像全国外哲大会的，好像法哲就里面只是一个小浪花那种。然后自己我们法哲年会感觉也不是很有组织性。但是你刚才提到年轻人喜欢法国哲学，我想一想好像是有这个现象。但是我也没有研究过的，我也没有接触过很多人，我只是考虑是不是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就是法国哲学确实比较酷。对，就是你如果读的是小逻辑啊，像某些年轻人读小逻辑，大家会觉得这个是太老派了，呵呵，好像不够厉害的。但是如果你拿一本是福柯啊，《主体解释学疯狂史》，然后你拿出来，哪怕是你中学生啊，刚才您说那个高中其实也有一些太老了。我接触的最年轻的读哲学的是初中的，而且是初二的学生，我群里那个读书会的群，他是十六岁，十六岁是初中是吧？
其实高一了，
高一了，高一了。那其实，但是还有初中的。我是觉得第一点就是，真的是，如果你是说自己搞哲学的，是哲学青年，然后你嘴里面能标出几个什么知识型啊、权力话语的，首先真的比较酷，比你说什么自在啊、自为，大家觉得这个好像都思政那种的。这是第一点。但是第二点，我觉得就法国哲学确实。说的直白一点，确实比较接地气。你可能翻开德国哲学，它可能讲的更多都是一些概念的思辨跟演绎。你翻开分析哲学，那可能连思辨演绎都没有了，基本上都是逻辑的推导的，纯工具性的东西。但法国哲学可能上来讲很多现实的问题，对啊，然后讲很多艺术的问题，然后还会讲人生、存在主义。像最近特别火那个网红就是韩秉哲，他其实也是在法国的脉络里面，但是。他讲这个当下的 数字时代的问题就很敏锐的，卷带啊、工具啊、透明性啊、平滑呀、啊，对吧？虽然可能不深，但是年轻人一读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一下子就能触动他，甚至触痛他啊。所以，这就是法国哲学的第二个魅力，就是直接的跟他的生活有一种相关。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就是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不是齐德克在中国的影响，因为齐德克是比较早进入中国，然后他的立场大家也知道他是比较极端的，然后对现实有一种批判。那你想初中跟高中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反正我们都过来过的，一言以蔽之就是热血青年的，充满叛逆，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不满。那你如果拿起本齐德克，你会觉得啊，这个什么大他者啊，什么幻象，对吧？哎，就觉得就是可以拿出来当工具，对吧？当武器又跟你搞了。所以，我个人想到可能是这几个原因。但其实我还想私下里说一点，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推的比较多，就我们的推广之功也是不能被埋没，
对对对，不容忽视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今天齐老师又帮我推了，免费推的。
哎，其实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如果前面那个叫做当高中生遭遇齐泽克，是吧？然后改过来，其实当那个高中生邂逅这个江宇辉，哎，这个整个这个气氛就
高中生邂，
这气氛就变得不一样了。不过江老师刚刚讲了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好像的确有很多的这个读者会说，就是当代法国哲学它好像在理论当中开了很多的这个窗户啊，或者开了很多的门啊。我们刚刚吃饭也讲到开了很多的后门啊，有地道啊，这个好像比起读这个读古典哲学啊，好像它是一个体系性的，然后它是一个整体性的，这个沉重的感觉不一样啊，或者是读那个像这个英美分析哲学那套，你需要一个严格的这个方法论上面的一个训练，
逻辑
的
是，
对对对，它是可能不一样，它好像给了一种作为读者进入到文本当中的那种轻盈感。就你可以从这个门，然后哎，你一下滑到艺术那儿就出去了，
对，
它是可以的。所以也许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它能够启发我们经常说的叫做理论上的想象力的问题。
对，
这个我不知道，就是江老师您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或者说当时您开始来做这个法国哲学研究的时候，这种感觉是一以贯之经常在的吗？还是有些变化？
是有些变化，好像有一种辩证的运动的过程，就一开始很轻盈，后来做着做着学问就感觉这个越来越沉重。但是你研究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之后，突然又轻盈起来了啊！就我一开始做法国哲学，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的，因为我当时考复旦，然后就很侥幸就考上了。考上以后，就有人跟我说，那个系里面有个老师，年轻老师很厉害，研究福柯的，叫做莫伟明。而且那个莫老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主体的命运》，刚出来啊，当时特别酷，就是研究什么疯狂史啊、词语物，当时会觉得这书天书我都看不懂，然后我也觉得很崇拜，然后我就很有幸成为莫老师的开山研究生的第一任弟子，我到现在还是莫老师关系非常好，一直给他的法国哲学研究写稿。然后进来之后我也不知道研究什么，我其实在之前在高中的时候更多还是看德国的东西比较多啊，看尤其看胡塞尔的东西比较多啊，高中的时候。但是后来跟了莫老师，我就说那是不是要研究一点福柯呀？啊，他说福柯研究已经很多了，你可以研究另外一个，就是德勒兹。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德勒兹是谁，然后就图书馆啊，就复旦你知道，他有个资料室，
对，
我就在那边找到了两厚本那个《差与重复》英文本的啊，就把它复印了，然后就硬着头皮看了一个学期，然后就越看觉得越爽。其实你知道德勒兹吗？德勒兹在高师的时候，那就是他说过了，他说我就是要把哲学史、哲学的训练从那个他用叫做 trap， 就是牢笼里面解放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前所未见的，可以这样去搞哲学啊，可以对传统，比如柏拉图可以这样谈，康德可以这样谈，然后里面还可以用拼贴的方式啊，这边搞一点尼采，那边搞一点科凯格尔的，那边还有戏剧，就超酷的啊。所以当时就爱上了德勒兹，也后来就看了更多的法国哲学，又看了巴特，看了福柯，就觉得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我喜欢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每个人喜欢的哲学其实跟他的就是性情啊气质还是接近的。我德国分析包括分析我也看了很多，但是你让我真的去进去啊，我还是很难的。但是你让我看法国，我一下子就会觉得这很能够呼应我的 人生的感觉啊，这就是我想做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进行的思考的方式，所以就一直坚持到今天。我有的时候说很偏激的话，我是说法国哲学才是我最爱的，但是我是觉得其他的哲学也是一种最基本的训练，对于每个学哲学的人来说不应该有门户之见，哲学是不会单纯讲法语啊，或者讲德语讲古希腊语的，真正的哲学应该是一种根本性的智慧的，所以就其他哲学我也看啊，但是就真正能够让我去进取让我有感觉的肯定还是法国哲学。
对，这点我觉得可能这个每一个去别说哲学研究吧，就是较长时间去来做这个哲学阅读的这个读者其实可能都有感触，就是一方面他有很强的好奇心，然后想很多的这个理论哲学然后都想了解然后能够想接触，但是读着读着呢其实发现最后可能投缘的还是一到两种类型的哲学，就好像似乎每个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和某类哲学之间可以有联系的那种天赋啊，那个天赋，
甚至是某一个哲学家，
某一个哲学家
灵魂的吸引，
对对对，是的，这个东西好像又很难是通过什么后天的教育啊某种方式然后能够速成的，它是一个自己去在这个内心当中去找到的那个人原来就是
就
邂逅的那个
encounter， 对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我觉得法国哲学可能在特别是当代的这个法国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能比其他的这个哲学多了很多邂逅的空间和机会。那另外一个情况会不会是因为比如说在最近差不多十年可能各式各样的译从啊，然后这个对于这个当代法国哲学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是文学理论等等啊电影理论这些的这个翻译啊其实数量是成规模的那么比起老派的那个商务彩虹书系列啊等等比起来那个它好像追踪性很强，那套系列我发现很多人还是挺人手一本的，
对，都会有
都会有，对，所以那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理论景观。那么对姜老师来讲，就是如果让您来推荐一本就是当代法国哲学的这个书啊，给从来没有读过当代法国哲学的读者来讲的话，是哪一本？
我这个是有点难啊。如果从来没有读过的话，我推荐还是《疯癫与文明》，就不是那个900页的原来他法文那个博士论文，就是后来那个英文的简写版，刘北城老师译的《疯癫与文明》。然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法国人他里面他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他对现代性批判啊，他对历史的反思，然后还可以体会一下他是怎么样用一种就兼具有文采他是同时也有思辨的这种渗透力的能够结合在一起。而且如果真的要说在当代法国哲学里面有个哲学之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福柯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其他人也很强，对吧，像德勒兹、梅洛庞蒂，但是如果你真的从法国的这个群星云集的这支阵容里面的法国队选一个人呢，肯定就是福柯，我觉得毫无疑问的。所以还是要推荐一本福柯的代表作。
刚刚那个姜老师讲有点意思啊，就是这个他变秃了啊，所以更强了。所以法国足球队原来那个齐达内是吧？他秃的是最强的。
齐达内也是最强的，而且你看他当教练也是最强的。
当教练最强的，福柯也是秃的。
对对对，还有那个滕哈格尔就不行了。
滕哈格尔对，
就没有曼联球迷啊。我公开一下，我是阿森纳球迷。
正巧这个不谋而合，我也是阿森纳球迷。
但是这个绝对就是齐老师，这个是我们灵魂之间的。
就没我们经常这个赛季经常说大家回榜首看看谁是第一名。
对榜首英超榜首球队偶尔来群里看看。
来群里看看。这没想到这意外之喜啊。所以这个邂逅还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哲学上面的这个契机啊，一个时刻啊，这个总是需要邂逅的。当代法国哲学当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叫作为生活方式的这个哲学啊。那么这个好像在当代哲学当中啊，也是法国哲学非常有魅力的一个方面。这一点上面就是姜老师您有什么想法
啊？是因为我前两年可能研究福柯不多的，那这两年我更多的是转向福柯了，包括我学生都是做福柯的啊，受我的影响，我觉得这也是很对的。然后我通过福柯我就重新发现了跟他相关的一些人，然后发现了皮埃阿多的阿多，然后阿多我就发现他对比如说对古希腊对那个罗马哲学这个研究确实是很有一些味道，而且你不能把它仅仅当成是福柯的一个副本啊，相反福柯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哲学作为 a way of living 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阿多最早提出来的。 但是我可以说是福柯把这个东西吸收到他晚期的主体解释学啊，说真话的理论里面，然后甚至把这个东西践行到他自己的人生之中，那作为他晚期的一个重要的命题。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比如说之前的阿多啊，我觉得就应该去纠正一下可能现在很多的这个哲学小白，他对这句话是有误解的。很多小白啊或者门外汉，他看到这句话就觉得很兴奋，是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好，只要生活就可以有哲学了，哈哈，我只要活着好像就是在搞哲学啊。但这其实是很偏差的，因为至少我们从皮尔阿多那个书，他讲这个哲学作为生活方式，他里面讲的最多的其实是斯多亚派的 Stoic。 那在那里你会发现斯多亚他为什么讲这个呢，他是讲其实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去让你在这个人生之中去保持一种清醒，保持一种节制，保持一种对人生的一种控制力，不被那种外界的各种各样的力量去牵着鼻子走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概念，后来胡塞尔那里有，但是最早在斯多亚那里竟有，就是悬置判断 suspension。 那悬置判断就是斯多亚那些哲学家说，哎，比如说我被外界去诱惑了，我现在想发怒想打人啊，我冲动想干这个事情，但是我这个时候我发现我还有理性，对吧，当我的理性觉醒之后，我就可以用我的思考的力量去控制我的这个肉欲啊或者这些东西的。所以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很接近就是后来就努斯鲍姆他那个书，就哲学它是一种治疗，来，而不是单纯说哲学就是生活了啊，活着就是搞哲学，这个我觉得完全是一种误解啊。就是真正把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需要你用很大的这个勇气跟力气去践行的，让你活得明白，活出一种哲学的边活边思考，而且是一种非常非常理性的一种生活，带有反思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啊。所以这一点后来对福柯是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对，就是斯多亚派刚刚那个讲到的这个悬置判断啊，就一下我脑海当中飘过那句话，就是假如这个斯多亚派的这个学者啊活到今天啊，叫悬置判断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对，今天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下子它会变成网上的一个梗，就原来可能在历史上这句话是很令人震撼的很严肃的，但你放到网上之后可能马上就变成一个很可笑的一个东西，其实是挺其实挺令人遗憾的一个现象。
就是其实姜老师说就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就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其实你要进入到那个哲学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有一个对于这个生活世界也好，然后对于自己他始终保有一种这个理性的这个态度，然后一种认真的甚至是一种批判或者是这个真诚的怀疑的立场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说我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呢可能未必是这是一个很难的事儿，而是在于通过不断的自我审视和这样的一个反思的时候，这个治疗可能还没开始，那个痛苦就已经这个过分的就淹没了自己的一个自我的感觉。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有人可能会问啊，我觉得我会替他们先问一下，就他是不是需要某种这个特殊的一种这个禀赋啊或者怎么样，他才能好像抵御住这种感觉。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也很尖锐啊。那我说出来也不怕别人拍啊，因为我也做过很多儿童哲学的这个教育，我也给幼儿园的小孩子讲过课啊，我最小的这个听众是4岁，但是也已经很有哲学了。那所以呢，我就经常我在讲儿童哲学的时候，我听到这个家长会说这样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说人人都是哲学家，人人都是小小哲学家，是个孩子他都可以进行哲学的思考。我后来就会经常纠正这些家长，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个人觉得呢，如果了解一些哲学这是可以的，比如说听一些课呀，参加一些活动，对吧，通过一些机会去了解。有一个人叫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他说过认识你自己的自知其无知，对，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真正成为哲学家，坚持哲学的思考，甚至以后能够去用哲学去指导自己的人生，甚至提出一套全新的哲学的理论，我认为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的，很少很少的，非常非常少。所以就是哲学在今天很多人学，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它确实作为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初等教育里面是不讲哲学的，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缺憾，因为西方的教育里面都有这个东西中国的教育里面确实应该补上哲学一课。但是你要说 就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把成为哲学家当成是自己的一个目标，这有点太过分了的。而且我甚至觉得，因为咱们都是搞哲学的，可能说点大话啊，我认为能够成为哲学家的人要比成为科学家的人、成为艺术家的人要少得多得多，很少很少的。所以 我也不是说打消某些哲学啊哲学青年的这个热情的，但是我只是说这件事情像齐老师刚才说的是很难的啊，你要历经千辛万苦啊，你要读很多书，放弃很多尘世的利益，也许你真的坚持下来，你可能真的有一天会成为哲学家啊。但是我是说就能有勇气，能有力量，然后能有这个头脑坚持到最后的已经是很少了，对吧？啊，有很多人读着读着就放弃了。啊，我经常碰到很多哲学小白，甚至包括很多哲学的博士，对吧？就很多哲学的硕士，读的哲学最大的这个困惑就是读完到最后脑子里越读越乱。
对对对，是的。
他没读哲学之前，他可能想问题还挺清楚的。他读了一堆哲学，从尼采读到海德格尔，然后最后是各种各样的观点，在他脑子里面就变成我们今天下午说那个 masses，无形的一团混沌。
嗯。
然后他发现他其实不读哲学还好一点，
读了哲学吃了太多的药。
对对对对，反而就各种药都来了，就身体反而被吃坏了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真的坚持到底是一件好事，但是当你真的要下定决心的时候，你要仔细的做好考虑。选择哲学是一件人生非常非常重大的决定，甚至比选择女朋友选择结婚更为严重，甚至你可以想想这个苏格拉底在非多篇里面的抉择。我认为哲学就是一个生和死的抉择，当你选择哲学的时候，你选择的是跟所有身边的人不一样的一条道路，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去坚持下去，这是你要想清楚的。如果你只是混一混的去玩玩票，说哎，这个东西很酷，我能弹齐德克，然后拉了一帮粉丝的，然后女生也很喜欢我，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就这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东西的。真正的哲学是需要你骨子里有一种力量，能够坚持下去。
对的，而且在这个坚持下去的这个路上面，也就是后来这个尼采的著作当中经常会出现的这个主题，就是孤独啊，就是你的这个上山也好下山也好，你会发现你其实根本找不到这个同伴的。
他下山在那市场里面就背了一个死人的，
对，
就是只有他才能听懂他的话。
对，
哎，是这样的，
大概是这个状态啊。而且做不了哲学家，在今天做一个哲学工作者，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对对，天天写论文啊。我刚申请那重大课题，我已经写的手都抽了，你知道，然后最后还放弃了。
所以作为一种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哲学，其实反而是对生活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不是一个这个让生活随随便便就可以变成哲学的这个样子。对，但我们还是希望啊，就至少能够听我们这个播客的这个听众，还是能够保持对于哲学的这个最原初的那个热爱。其实那个原初的热爱还是挺重要的，觉得刚刚姜老师其实也讲到了这个意思。很多人为啥读着头脑当中越来越乱了呢？其实就把原来的一开始读哲学的那个比较质朴的原初的那个天真的那一面啊，就读着读着呀就被那个知识啊给塞满了。其实
或者说一个动机就变得不纯了。
哎，动机变得不纯了。
哎，他会觉得哎，我哲学可以当敲门砖啊，可以盈利的，或者怎么样，可以吸粉，然后就他好像就不坚持了。
对，他就得用一种有用性的那个尺度啊来看这个哲学的时候，哎，这个哲学其实在上面反而用不上什么力了。
对，
啊，用性上用不上。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说假话吸粉更多，
哦，对对对。
你要坚持说我读个十年书再出来，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你得不到什么东西的。
对
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在生活方式当中来想哲学啊，如果不去写论文啊，然后也不是看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大书的话，然后想让我们这个头脑可以获得一些这个像山水一样的这个清灵的话，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啊，就是看一些这个其他跟哲学相关的啊，但是也充满着一些有诙谐的，然后有趣的个人经验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我也是这个前段时间才刚刚看到啊，才发现，就是这个姜老师其实这个主编了一套这个新的这个哲学的这个书啊，其实是从这个国外引过来的，作为中文的这个主编叫新哲人啊，我们估计也有很多的听众其实也曾经看到碰到过这本书。就这套书呢，我当时其实是挺无意注意到的， 我看到首先是封面，那个封面特别不哲学，特别酷，
酷
啊，然后那个颜色也特别的这个鲜艳，还是挺好玩的。然后每一期的那个主题其实都一点不高大上，都非常的这个平易近人吧。对，所以这个也想请这个姜老师来介绍一下，就是您现在主持这个主编的这一套这个书，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的？
这个书其实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中信的一个老师他网名叫乱翻书，我到现在都忘了他名字叫什么，现在都是网名。然后很有机缘巧合，就是在一次开会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哎，那你能不能做这个？因为当时我在三联已经做了很多就是音频的节目啊，他当时也是跟三联有合作啊，后来他就给我推这个杂志，然后我一看呢，其实我很喜欢啊，那个封面其实它是有点那个波普的感觉，波普艺术的，
对，
但其实也挺酷，因为它其实有一种想打通就高大上的哲学跟流行波普嘛 pop 的之间的一个界限。如果读者啊或者爱好者如果真的看了里面的文章，你会发现它跟一般的像鸡汤跟哲普是不一样的，就它真的是有思考的，而且是很有见地的，很扎实的这个哲学的思考。新哲人呢，他会用一个现实里面的问题，比如说要不要消费，怎么去旅行，都是很接地气的，而且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很纠结的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像剁手对吧，这个真的对，尤其大家都剁过手的，尤其像那个双十一的时候马上要到了的，你准备一下那个卡里面的钱重重要对吧。然后我也剁过手的，就是在网上会经常被他program 的编码叫做编程，就不停的想买下去，不想买的东西也会买的。所以呢怎么样去反思一下从鲍德里埃啊，从甚至阿甘，从那个巴塔耶的 consumption 消费消耗，就是哲学会给我们提供不同的视角，然后真正能够去深入到现实的生活之中，去给出真正是扎扎实实的有启示性的洞见。就是我觉得这本杂志最重要的意义是哲学可以很聪明，而不是越读越傻。其实这个是我们在中国很多人常有的一个印象。我当年报那个哲学系的时候，我妈就不让我考，她说读完哲学出来就变成傻子啊，然后就找不到工作了，女朋友找不到，对啊。后来我身边很多亲戚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呢我读了一段哲学之后啊，然后在高校里面我发现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发现很多哪怕是教授啊，读了很多他会写文章，但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你甚至觉得他不比马路上随便拉一个人考他好像更深刻，他给你说一大堆理论一相信啊绝对惊人，但是你问问他，哎，到底消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他不知道，他也说不出来但是新哲人这个杂志我就觉得里面有好的作者的，也有是专门的就是哲学的这个学者，但是也有一些就是记者。但是国外因为哲学教育很普及，他基本上都受过比较正式的一些哲学史啊哲学著作的一些教育，所以呢他们也会去引用一些哲学家著作，不会出错。所以他们带着哲学的背景，然后呢又能够去分析很多现实的问题，然后分析完之后你觉得哎真的是这样，就这一点我就是没有想到过。通过这个哲学家这个著作，我确实看到了一个不同的方面跟可能性，我觉得这就是哲学开始变聪明了啊。那这是我经常会说哲学，就大家经常之前会讨论那个问题，什么哲学无用论的，哲学什么无用之大用，就经常会用庄子那个例子对匠人之奇，就看那个大树的一个例子。但其实讨论哲学有用无用其实真的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切题的一个问题，哲学真的是很有用啊。你不需要去搬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说啊，我这个哲学是很有用的，你要相信我。但你看过这个杂志，然后你看过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你就会发现学完哲学以后你的思路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可以有一些的就是不同的这个方式。所以这个杂志我觉得真的一个重要的突出的方面就是很 smart 哎，变聪明的哲学。
如果大家去看这个杂志啊，就是其实会发现里面的那些这个作者吧，其实还是蛮想把自己看到和感受过思考过的那个世界然后呈现出来的， 所以它能呈现出来的那个方式不是给一个理论或者介绍一个哲学家，它其实给的是他所经历和感受到的那个世界。这很有意思，就是那本书发现就是这个活灵活现的，就是因为你没有非常生动的那个这个世各式各样的世界观和思考，所以刚刚江老师所才讲说里面是很聪明的，的确它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智慧在里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知识的一个问题。对，那这本书它现在就是原版的话它是一年是四期是吗？啊，那它的整个的风格和样式等于是和原版是一样的，
是统一的，对，
啊，是统一的，
保留了这个原汁原味
啊，所以就是只是把它翻译成了这个中文，其他就没有变化，
对，然后就多了我的一个序言
啊，多了一个序言，
其他都一样
了，啊，增值了，增值了，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可以，可能很多读者觉得我那个是多余的，
啊，那是就每一期是不一样的一个序言。
是当然，对，就每期要写，因为主题是不一样
啊，主题不一样，对，所以像最近的几期，这个像消费啊，然后像这个旅行啊，基本上我觉得就算不读哲学，很多人在消费的时候也要再想想，我怎么又剁手了，
对
吧？
包括断舍离，
对，
为什么买买买停不下来？对，难道除了买买买，人生没有其他的可能吗？对吧？
对，
都会想，会想一想，至少你会停下来想一想，对。
没错，但是我替一些质疑的人啊，不是质疑这个杂志啊，就是说质疑这样的一个这个哲学的人会说，他说你看像消费啊，像买买买，他可能背后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他可能会非常求助于心理学，他觉得不见得哲学他能够给我某种功能上的解释。
没错，
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哎，他算不算构成了一种就是像新哲人这样的一个杂志他想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和意图的一个挑战呢？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也经常会遇到，因为很多的一个哲学的小白，他听了我这个节目之后，他发现没用，他读了很多像尼采啊，读了很多康德，他会发现还是很空，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然后呢，他就去看心理医生，但心理医生直接就给他开药，直接就治了，他出了门他就可能就好了，或者他觉得他好了的。他会觉得就是我花了这个一两百块钱我听你这个节目，但是没有起到这个药到病除的作用，但是我可能花了一两万，我请了一个心理这个治疗医疗这个医师，我听他这个跟他对对话，对哦，出门我就好了，我拿到一个东西，我切切实实觉得好的。但是呢，我就觉得这就是哲学的治疗跟心理治疗的一个最大的区别。第一个区别就是层次不一样，就是可能心理治疗确实暂时的治好你的病，但是你的病，你每一个小病都不是一个局部，你的每一个小病都是跟你整个的人生观、世界观，甚至整个的生命的历程跟态度是结合在一起的。你可以头疼一疼，脚疼一脚，但是当你头疼脚疼都好了之后，你的人生还是痛苦的，还是绝望的，谁来管你整个人生的问题？谁来给你整个人生进行一个引导，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相信心理医生是对的，而且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真的就是很焦虑睡不着觉，你真的就是应该去看医生，对吧？这个哲学家帮不了你，但是哲学家能帮你是什么？就是更大的从人生的整体这个角度给你一个引导，给你一个指导呢，这个是心理医生他是做不到的。还有第二点，就是心理学跟哲学最大的区别，就是心理学家他是有个标准的，他会知道他最后给你个 solution， 他告诉你健康是什么，我用这个标准来治好你了，他是有现成答案的。但哲学不是，哲学是给你问题，然后他通过问题去引导你去发现自己的答案，让你成为你自己人生的主人，让你学会去治疗自己，引导自己，创造自己的。所以你可能觉得心理学可能暂时真的很有用，那你马上抓过来这个药我吃了，我马上烧就退了，对吧？但烧退了以后人生还是迷茫的，谁来管你这个事情，对吧？所以哲学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比心理学家要更积极，因为你如果形成了对心理学的一种依赖，你会很怠惰，你出了一个小病你马上找人，他给你药你治好就可以了，对吧？但是呢，哲学它给你始终一种积极的探索的态度，我始终在路上，我始终在探索那个东西，我知道我的人生还有更多的未知，还有更多的可能的，所以咱们都学哲学就吹吧
所以
哲学是很有用的，
所以吃了那个心理医生开的药之后对吧，然后心理治疗完了以后赶紧
还是应该再看看哲学书，
对，看看新哲人
看看新哲人的再治疗一下，
对，再治疗一下这个上一个这个哲学的 buff，
对对对，这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心理治疗哲学治疗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对对，这还是这个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心理治疗呢，就是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告诉你通过这个药物啊，或者是心理学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谈话、这个精神分析啊等等的这些方式呢，其实让你和自己内心有一个和解啊，然后让你自己能够安顿啊，掌控你的这个情绪。但是这个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之所以能够有的时候会有自我无法控制的原因，是一些来自于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外界的这个刺激啊，环境的变化啊等等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有的时候早就超出了自己能够这个掌控自身的这个范围。所以这个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总的危机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并不是这个心理学所能做到的。
对，就是人生整个崩溃了
啊、崩溃了、
啊、对
对,
对，
是的，就是你往下探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吃药的那个理由其实
就
不
是
心理学能
给的。
就是
我们今天下午其实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reason。 对，谁来给你 reason？ 就是心理学可以给你 cause， 他会告诉你我感冒了，你的 cause， 你的病因是什么。
对，
但是你的理由呢？
对，
我即使健康了我还是不想活的、我还是没有办法找到我的人生的理由呀。所以理由是谁给的？这个 reason 最终还是哲学给的啊！哎，当然不能说哲学给的啊，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对, 对,
对，是，对，
可以通过自己通过哲学哎来获得
启蒙
这个事儿、嗯。
是
是，可能唯一这个跟哲学有挑战的就是宗教了。对，
啊、
通过信仰是吧？他也可以去啊给一个这个理由。
但不一样，
啊、
宗教是因信成义，是先信了、
啊、
然后再思考
对对对。
哲学是颠覆一切。
其实这个说回新哲人啊，就是因为新哲人和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作为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哲学，哎，它好像形成了某种这个张力啊。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刚刚姜老师讲的这个阿多的那个，就是在阿多那里，就是哲学是一种啊特殊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它不简单于知识。但好像在新哲人这里呢，它好像有一些这个变化了。哎，就是那个这个作为这个哲学作为这个生活方式呢，它也可以成为一个视角。然后或者是成为一个这个眼界，然后去来看待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世界。我经常会举这么一个例子啊，就是所有人我们都，如果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上海的，所以感觉我们都会说啊，我们生活在上海，我们生活在这里，在什么静安，对吧？我们在静安。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去描述的这个上海啊，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上海，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的上海。其实很难大家去体会到另外一个人的这个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我的
上海就是闽大荒嘛，
就闽大
荒。
对，所以这个作为这个生活方式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这样的一种这个视野上的这个交换，就大家来看看哦，原来在你眼中啊，或者在你的这个思考当中，这个世界竟然是这么一个模样啊，那有很多的这个波普的色彩就出来了。那这套书的话，就是当时如果在做策划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会想到，他的这个目标读者的群体，或者说想要达到某种知识界或者是在读者那里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吗？
啊，是，但这个策划就不是我策划了，因为这个其实那个编辑我记得好像是应该中信的一个编辑的，因为中信其实。大家知道他做了这么多年，做得这么大也挺好的，而且他在选题跟策划方面真的是很有眼光。你会发现中信策划一本书就真的能够马上能够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响或者热潮，包括最近我刚写了一个推荐的，就是那个自由的进化，丹尼特那本书，对吧？也就是他会觉得，就那个编辑我也说他很能够去把握现实的脉搏，然后他会去找到西方有一些很好的一些书跟脉络的。但是策划的时候他其实也跟我说过，他给我看过那个策划版啊，当然我没有参与。他的这个原来的想法应该是就是35岁到可能到40-45岁啊。
哦，他目标群体原来那么老。
对啊，你觉得是吧？
我以为是大概20岁开始就
可以。没有他是针对就是说稍微有一些生活啊经济基础，然后对人生有一些经济也比较自由，可能他想会再想一想人生的问题的、可能那个老师会觉得只有经济自由以后才会去想哲学的问题、
这个是覆盖这个一条的这个这个读者，
可能跟一条是有关系、对，所以他就想做一本有点像就像三联的那种生活周刊那种、有现实的关怀，但是也有一些深度的一些思考，所以包括你有觉得他这个版式什么跟周刊也有点像、
挺像的，
像
对，挺像的，
他是属于三联系的应该是。
哦，怪不得他们有一个那个新的那套系列叫
少年、
哎、
对、
哎、
非常好，对、
少年
非常好、
对，哦，他就重叠了啊，少年是一个年龄段， 然后这个青年我不知道是、
啊、你这么说是对的
是吧，然后有个
三十五岁，就是覆盖全青年的、
对，
那接下来咱们应该策划一本叫做、那个、老年
的
叫老年应该叫什么、那个、
西洋
哲学，夕阳红哲学，
夕阳红哲学
但是按现在年龄的划分，咱们这个阶段啊，不是咱们，就是我这个年龄阶段，四十五岁之后就已经算老年了
啊？是吗？这个不会，
新的一个划分，
新的划分，
我已经步入老年了
这个夕阳有点太早了
啊！这个是就密涅瓦的夕阳。
新哲人其实最新的那一期，其实讨论还挺多的。我看那个豆瓣上，其实好多人其实在这一期有很多的讨论，就是关于这个旅行。因为今年啊，在2022，大家就是对于出门，然后能够出外地，然后能够这个去完外地之后平安的再回到自己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所以本来可能没有反思的人，这下也不得不反思起来了。所以这下我觉得旅行的这个意义，出门的这个意义啊，在今年其实还挺恰逢其时的。对，就这本这个关于旅行的这个意义，当时这个姜老师你编的时候写那个这个前言的时候，
对，
有什么特殊的感触吗？
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讨论多，多多少少也是因为我在序言里面带了一下节奏，因为我在写那个序言的时候是。咱不说痛苦吧，就是挺烦的，待在家里，
焦灼的。
对，我那个序言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听到了这个叫小区叫核酸去做核酸的声音。这句话其实如果出在序言里面，有一点是触目惊心，好像不太恰当，但是我就是要把它写进去，就是我是要告诉大家我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的，所以可能是大家有过都有这个经历，中国人在今年可能多多少少。至少都被隔离过或者怎么样的做过核酸，所以你看到这个序言，看到这个话，然后再看看里面关于旅行的各种各样的思考，好像马上就会有一种感同身受吧，对旅行的这个渴望。尤其我在那个文章里面区分了几种旅行嘛，有一种是身之动，还有一种是心之动的。但其实我觉得身之动可能还是次要的，真正旅行它实现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我并不仅仅是挪一个地方，我想找另外一个自我，我想去尝试人生不同的可能性，但是现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好像越来越小了，这是大家会觉得这个自由这个东西会跟旅行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得构成一个问题。如果仅仅是说我出不了家门，或者说到哪里去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可能还是一个就比较浅层次、比较现实层次的一个考虑。但是新哲人这个杂志给大家是一个更多的一个思考，会看到旅行这件事情它交织的是人生的不同的面向，从身体到精神，从行动到自由，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问题。所以 也已经是从小小的一个点能够带出、就是不同的哲学的思考，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看到有个评论啊，因为 这本的名字叫旅行的意义，他说这本书可以改成叫旅行的必要，就是因为这个叫非必要不旅行啊。但是现在说不，
今天是必须旅行，
必须旅行。
You should, 就康德那个 categorical 绝对旅行 ，You should, you must travel。
对对对，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旅行，然后这个出远门，其实也是和一种状态下的自己做告别。就
是、对，
是
的，
开始理解说哦，其实并不是只有这一种这个生活，
你总可以变得不同。
对，总可以变得不同。我记得那本书里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其实看起来还挺平淡的，就是说他是一对这个 couple， 然后去哪儿玩，好像然后遇到了另外一对这个 couple， 然后他们就是
对，
就是什么相遇了，然后最后反正就是正好又碰巧在一起吃了饭，然后第二天又散开来了。哎，就是后来我在想说，这么一个其实挺寻常平淡的故事，然后这个作者还是挺郑重其事的把它写下来了。其实呢，或许也意味着说，对他来讲，这种就是只有这个好像很平凡的这样的一个相遇啊，其实也是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时刻，并不是一个你好像那么轻易就可以得来的，与他开心的这么愉快的这样一个晚上。
对，
大家想想看，就有多少个这个夜晚是你能够在回忆当中回想起来是就是全然愉快的轻松的一个夜晚。
这个夜晚我觉得可以去回忆，
这个夜晚可以
值得去回忆
这个日子也很特殊
对，然后这个地方也很好的 对，是，
对，我们今天这个
很特殊，对，
很特殊啊。然后我们今天进来这个录制啊，就是忘了这个老的听众一定都知道，就是我们今天难得啊回到了这个活着酒吧，然后来录制。今天特地请这个老板啊提前帮我们开了门，然后打开来的时候，这个房间里面黑漆漆的，然后随着这个光点亮，然后我内心不禁中二了起来，就是哎，我们这个做哲学播客啊，可以把这个里面点亮起来，
是的，是的，嗯，洞穴，
洞穴点亮起来，嗯，开玩笑，就是这个旅行啊，说回旅行，这个旅行有的时候也像是这个构成你回忆中很重要的一个片段，就是很多人记不得，就是每天循规蹈矩的时候，你就会健忘，但是你旅行了，然后你就对于旅行的这个事儿印象很深啊，就
是激活自我的一种方式。
对，是的，就很多人在家里面吵架记不得。就出去吵架印象可深了
因为那个有山山水水
哎，对，是的，
我在那个九寨沟吵了一下在彩色的水边
对，所以这些事儿其实对于这个包括个人也好，人类的这个共同记忆来讲，这都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嗯，好，这个我们最后一个小问题啊，算是一个小的一个彩蛋吧，然后也这个抛给这个姜老师，就是明年就是2023年，就是如果对于未来如果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展望的话，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研究啊，这好像太沉重了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可能的一个思考，这个主要的方向会是什么呢？啊，也许这个提前剧透一下，这个让更多的这个读者和听众啊也能早点跟上。哦，
是，但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的话，我对未来是没有任何的希望的。我是一个终极的悲观主义者，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明天会走向哪里的，所以，但是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继续还会推进我对，就是否定性这条脉络的，当然我具体就不展开了，因为我之前哲学思考可以说是从德勒兹开始去转向，从肯定性这个脉络去转向否定性的，从对生命的这个赞颂转向对死亡呀、苦痛、创伤的这样一种反思，所以我未来可能。至少明年我觉得还会是在这个路线里面，但是我今天做完讲座之后，很多有朋友老师已经来讽刺我了，说你看上去不像是一个痛苦的人但是我就反唇相讥，难道我讲课的时候一定要哭着讲吗？对吧，是，但是所以这个痛苦其实还是我的一个本质，我会把这个东西用各种方式的去展现出来，但是其实我更想做的一件事情还是跟更多的朋友去建立一种共情，就是走出我自己的小的这个世界，播客也好，读书会也好，哪怕只是走在马路上，比如说就是打个招呼啊，或者喝杯咖啡，我更多的想跟身边的人去建立起这种关系，我认为这是我在世界上生活的一个意义，去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去让更多的人去感觉到快乐，即便我自己可能不快乐的，但是我在这个跟更多人的互动或者交互的过程里面，我才会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啊，但这个价值才是最让我快乐的地方，而不是在小房间里面写一篇又一篇的论文。所以我觉得像播客啊，或者说像做杂志的，最重要的这个作用就是去邂逅啊，邂逅更多的人，去找到更多的灵魂之间的碰撞跟感悟。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剩下的人生里面可能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比其他的。至少比申请中大项目要更快乐的，我觉得，哈哈，对，是这样。嗯，
其实，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这个概括就是，其实任何做思想的人，他特别希望有这个伙伴，有朋友，其实就是思想的友谊。
对，
思想的友谊可能和生活当中的其他的这个朋友友谊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翻
不
着
不是酒肉朋友，
对，不是酒肉朋友他其实让你始终觉得说哎，有一个远方的，哪怕是远方的，但是在思想上让你有一个这个陪伴感，或者是有一个回音，
是的，
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回音未必一定是这个鲜花和掌声啊，但是这个回音是一个让你觉得这个思想的事业不是一个这个独行者，或者是某种虚妄的这个事情，
是的，
对，而是一个能够激起大家的那个就是共同点的这个事儿。
我就补充一个点，那确实也是我真实，我就回应一下齐老师，我非常非常有感触，就是我让我的这个学术的研究发生根本天翻地覆改变的，就是我认识了吴冠军，认识了蓝江，认识了这些好朋友。在之前我是一个很书斋很学究的，你可以看我之前的文章， 就很典型的学究里面的文章，对吧？就是研究一个问题，从书本到书本。但是当我认识了这些好朋友之后，我会发现哲学可以有不同的搞法的，可以更激进，可以更贴近生活，可以更有生活的味道，对吧？可以去连接更多的人。所以就是加入他们，然后找到这个激情的，就是那个鸡的激情。这个激情对我是一种强烈的、强大的一种改变的。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找到朋友啊，甚至找到战友，是对自己的研究，哪怕是哲学的研究啊，好像本来很孤独，但是也是很需要战友彼此的鼓励，然后去找到一个方向，彼此的推动。到今天，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紧密。你看，我们经常一起做活动，一起发文章，啊，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我们讲的东西彼此都很喜欢，都听得懂。虽然也经常吵的，因为冠军是反主体性的，我是坚持主体性，但是很有意思。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彼此捍卫着自己的东西，但是彼此又能够在心灵上去形成一种很近的一种交互。所以这是我觉得搞哲学是很重要的一个状态，找到同道啊，找到知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嗯，
对，这个姜老师最后啊，其实又回到了我们那个哲学作为生活方式啊，姜老师给了自己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谜底啊，就是要这个有思想啊，有朋友啊，这是一个哲学应有的一个好的这个生活
方式。要有激情，也要有激情，
也要有激情啊！啊，这个我们也祝福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到这里还听到这里没有关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得到我们的这个祝福啊，能够继续的有思想的、开心的这个活下去啊！这个书本啊，或者是思想当中，一定会有着那个支撑着你，然后去找到你这个生活的这个理由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线索和动力。好，再次谢谢姜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哎，感谢齐老师，感谢诸位听众，来，咱们下次有缘再见，
有缘再聊，
好，再见，
好，拜拜。